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为了要导入，然后我们老板也跑去来跑来上课。
哦，真假的？
对。然后后来
梦想之家基金会老板，
对，梦想之家现在所有就我们这个专案的员工都是 Stanco 的校友。
哦哦，真的。收听的是 Stanco Weekly Podcast， 我是主持人文怡。今天我们要与你分享一位 coder 背后有趣的故事。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子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文。
非常感谢子文在今天下大雨、风尘仆仆的赶过来，而且还开错路嘛。
对啊，而且
辛苦了。
下雨的时候，感觉车子就会那个速度又会更缓慢。
哦，没错，而且就会比较塞之类的。
对，
子文可以先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吗？就是可以跟我们说你是谁，然后你之前读什么，然后现在做什么。
好啊，我是子文，然后我今天会来参与这个 podcast 的录制，其实是因为我有两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我是 Stanco 在2020年的校友，然后我是参加了001还有101。对，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在一个NGO 工作，叫梦想之家教育基金会。那其实在这个教育基金会里面呢，我负责的 program 是给一些大专院校研究生职涯培训的 program， 那在这里面呢，其实我们就有跟 Stanco 来合作，来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来上一些程式语言的课程。对，所以今天就是用这两个
身份
来录音这样子。
你是自己本人先来上课，还是你是因为工作关系知道 Stanco？ 你是怎么知道 Stanco 的？
我其实会知道 Stanco 是因为 A2GMAT， 就是我以前是 A2 的学生，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这里有就是也有程式语言的课程。那我会决定要来上，是因为其实在我的工作刚刚有提到说，主要就是负责大学生的职涯
的培训。
对，那其实我觉得在一直在探研究职涯这一块的时候，就常常会去听到说，未来的工作趋势其实科技能力、资讯能力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其实过去的背景完全都不是任何程式语言的背景，我是历史系毕业的，
然后非常文组，
对，一毕业就投入 NGO 的工作。那其实我自己要做这个专案，要鼓励同学们去累积科技跟资讯能力，我就觉得，可是我其实如果一点都不懂的话，我怎么去
介绍或是就鼓励他们，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好，那我觉得我自己要来尝试看看，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要报名 Stanco，
就是算有点像是你自己先决定先投，就不是以公司，就不是以工作的身份投入，先自己先来学这样，就了解一下你工作上可能遇到的区，就是这些工作的领域，
对，
然后就先来学，
对。
那你当初报名之后的有什么目标吗？就是还是说你的目标就只是想要多了解一下程式员在干嘛？
当时的确我觉得是一个好奇，就是保持一个还蛮开放的心态，就是觉得说如果可以让自己更认识一点，那我以后好像如果要去研究一些工作的类型，或者是要去跟同学们介绍的话，我好像会比较知道怎么去
就怎么讲这样子。
对，但其实我觉得实际在上课之后让我自己视野更开阔，当我开始学习一些程式语言的时候，我开始知道一些电脑运作的逻辑的时候，我反而开始在思考说，哎，好像有些东西我其实是可以带回工作上去运用的。然后
这些东西指的是程式的技能吗？还是
对，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其实我自己工作的 program 里面7年8年的时间，我们其实累积了非常多学生们的培训资料。
没错，
那其实我一直以来都觉得说，哎，好像这些资料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快速的或更有效率的去辅导同学，可是以前我用的方法就是可能就是用 Excel， 很简单的
一笔一笔的建立或整理这样子。
那当我自己学到了上完 Stanco 之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其实数据分析或者是这些资料的运用可以用更快更有效率的方式，
就好像除了更了解这个行业的这个领域之外，好像你真的需要这些技能可以帮助你实际在你自己的工作上分就整理一些你用到的资料，然后可能更快速的看一些学生的趋势，是像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地方是课程让我其实是对这一块有兴趣，然后也不排斥做这件事情。
你之前在就是进 Stanco 前，你人生有学过任何程式员吗？想必是没有。那你有想过你会学程式，或是你以前就是对于学程式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吗？
哦，我觉得这是我今天很想要分享的一个部分，就是其实 我这一次为了要录这个，我稍微回去想，我就发现说，哦，我人生会来上 Stanco 真的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会有一天学这个工具，
学 coding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自己从高中我就是一类组，然后我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选文组的科系。
然后你一直也是对历史嘛或人文是会比较兴趣。
对对对对对。
哦，
然后我就觉得我完全就是 coding 这种东西，我就会被我视为就是二类的，就是
好像不是我的事，跟我很远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在他出现的时候我就会马上先拒绝，就是觉得说这不是我的选项，
因为可能会觉得我应该学不会。
对
吗？
对对对，我觉得会有，就觉得啊，我不是这个脑，然后就
不是这个脑，
对对对，
不是这个脑。那学了之后，你就你刚刚说你觉得那个上课的内容很有趣嘛？上课内容，你觉得还有什么？就是跟你原本想象的什么有什么差别吗？
嗯嗯嗯，我自己觉得在上 Stanco 里面有两件事情蛮帮助我的。第一件事情是本身就是 Jerry 他在课程的设计上面，其实超级有趣的。然后那时候很压抑，就是其实每一个同学平均可能投入10到20，甚至有人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一个课程当中，可是大家就会常常听到大家就觉得说，哦，作业需要花很多时间，可是他们很享受其中。
嗯，
然后我觉得让我很惊讶的事情是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就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每次要写作业的时候，我就很期待礼拜六可能找一个咖啡厅，然后就坐在那里，
有到期待的程度。
对对对，就是十几个小时，然后在那边写，然后接出来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为什么会觉得很期待？不会那时候会觉得很难吗？
哦，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是会觉得蛮难的。然后其实这件事情让我自己有一个反思，就是我发现说，哎，好像有的时候就是阻碍自己学习并不是因为事情有多难，其实有时候反而事情这个学习它是困难的，反而更可以去激起大家就是想要去完成它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心智。那我觉得其实所以我后来发现说好像通常会阻止我去学习的是一个可能是对这件事未知的恐惧，或者是本来就觉得自己好像不会成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我觉得当时跨出去之后来报名这个课程之后，实际上课之后，我觉得在这之中虽然是困难，可是自己因为课程很有趣，然后作业也觉得说很有挑战性也很有趣，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一直持续的投入这样。
你的那位置恐惧指的是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好像我的脑不适合做这件事，我的脑好像就是一直来都是文组的训练。
对，
然后所以就是报名那一刻你的恐惧就没了，是这样吗？
哦，其实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非常的紧张，
你说001的第一堂课吗？
对对 对, 对, 对、
哦、真的？为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就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会觉得说好像这其实我刚我想讲第二个收获就是我一开始因为我报名的是实体课程，
对，
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实体课程一定可以 push 我，所以我就一定要参加实体。可是那时候我其实就会在想说我身边的同学会不会其实都是相同背景，就是
都是文组类的吗？
就是都是程式语言可能已经都很厉害的人。
哦，你只能说你在想说你的同学会不会就是都
很强
很强，
然后会不会
跟你是跟大家不一样的人，
对，
然
后我会不会听不懂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就很紧张，然后我就一开始就是那时候下班要去大安站上课，那时候快下班的时候还在想说啊，我今天要去吗？好紧张哦。但是就还是跑过去，
就直到报名完的上课的前，你还是一直很担心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但钱都缴了，只好去。
我就去，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觉得实体上课一定是可以 push 自己，然后
你可能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学习方式。
对对对对，
有些人就真的需要实体坐在那边。
对，而且我还就是强迫自己一定要坐第一排。
哦，你也是蛮逼人的。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坐在第一排。然后但我觉得后来其实 Jerry 上台就说 Hello， 就是很热情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觉得好像就觉得开始就慢慢
放松一点。
对对对，没有那么可怕这样子。
哦，然后后面就算可能写作业，然后那个作业本身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对你来说，你就觉得说你就是已经在那个路上，就不会很害，就不会再那么抗拒这件事情。
对，然后刚刚有提到学同学嘛，
对，
那我觉得其实第二个对我来说蛮特别的，就是我觉得蛮有收获。其实我觉得是 我真的实体上课遇到的一些同学，还有包含我的助教，
嗯，
因为我觉得这里其实还蛮鼓励大家，就是如果可以上实体课，然后也可以坐第一排，因为就有机会认识身边的同学，
实际的人，
对，而且会一起上站在第一排的同学，通常就是都很厉害，就是能力都不差，
哦，
然后就很认真啊什么的。那，
嗯，
当时其实我旁边就坐了一个很厉害的同学，那我们后来也一起上101，
嗯，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刚刚提到说作业其实很困难，可是其实在我在作业的时候，我花了蛮长时间会跟助教还有跟我隔壁的学霸同学讨论，
哦，
然后到最后其实我们就是除了有讨论功课以外，我们其实还交流了蛮多，包含就是职涯的部分，然后也包含就是大家学习程式语言的一些资源，所以我觉得获得到的就是还蛮多的，
嗯，超乎原本课堂上会预期会得到的收获。
对对对。
那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就你跟助教或是你跟那个朋友？
助教的话比较少，但是朋友，嗯，那个朋友的话就是有，就可能
就是成为你一个生命中的朋友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哦，好酷哦。那你那时候说你一开始进来学就是 Stanco 原因是因为你想要，嗯，大部其实专员应该是想要多了解科技这个领域，
嗯，
然后想要用就了解之后可能觉得可以对工作有帮助，
嗯嗯，
但是为什么在你结束001之后你会想要再继续上101啊？
其实我后来就是很想要继续上101跟201，
因为像自己对于 coding 的事情
就
产生
兴
趣，哦，
对。然后二来也是说我一直在思考说，我觉得101就让我有一个启发，就是说好像我可以用在我的工作中用一些数据的东西，
嗯嗯嗯，
那我就想说更学更多，那我希望可以就是真的让它变成我工作的一部分，
真的可以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上。
对对 对，
因为001其实比较像是一个程式的观念的介绍，然后让你，
嗯，
让大家探索一下你是不是你喜不喜欢写程式，然后大概有个非常基本的掌握这样。那，
嗯嗯，
101就好像会是比较更像在写程式的感觉嘛，因为会实际介绍一些比如资料结构或是更像更程式的概念。
对，
然后你就发现说你其实是喜欢程式这件事情。
对，我觉得是这样。
那之前，那你发现事情之后，这个喜欢写程式这件事情是有变成你的想要开发的技能吗？还是它就是一个你的另外一个兴趣？就是因为像有些同学，嗯，同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他好像想要变成工程师，
嗯，
或者想要就是往这方面工作迈进，
嗯。
但好像子文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一直在梦想之家工作，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那时候对于这个你喜欢写程喜欢 coding 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或期待吗？
哦，欸，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是会是有影响我的职涯的。
哦，
我觉得其实的确我开始，接触这个东西之后，我有在思考说，好像，欸，其实我是可以接受做这样的类型的工作
哦，就不会排斥接触科技业或是有新的职涯的可能，这样，
嗯，
就它打开某种可能，
嗯嗯。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当我认知到它其实更可以带给我工作的效能的时候，
嗯，
甚至我可能在思考我的未来职涯规划，甚至可能是我自己在本身在我工作当中，
嗯，
我就会希望某种程度的资讯化。
嗯，
我就会觉得说我想要更有效能的去做事，
所以其实也是带了一些影响到你原本工作的组织上面吗？
嗯，我觉得是有的。
哦，那刚刚提到说你一开始学程式是希望在你未来就是介绍职涯发展的时候更帮助到同学嘛，
对，
那就会很想要再聊到回到就聊到你工作的部分，嗯，就是你刚刚有说你是在梦想之家这个组织，
嗯，
梦想之家教育基金会这个组织工作，
嗯，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工作的组织是在做什么，或者是
好，嗯，没问题。梦想之家教育基金会其实是一个专门提供青年青少年教育的一个基金会。那，
嗯，
所以其实它从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都有。那国小、国中、高中可能就是提供一些课后的辅导，或者是才艺班的学习。
这个条件是什么？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吗？还是他会有就是跟，嗯，
基本上其实我们对于同学们都是欢迎的，那只是我们会，
嗯，
因为这些资源其实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对，
所以我们会优先给在经济上比较需要的学生来参加，
嗯，
这样子。
就是几乎所有的 program 都是这样子。
对对 对
、哦，然后你负责的 program 是比较像是大专院校吗？
对，大专院校学生在职涯的培训计划。
哦哦，但你们的组织其实也有国中国小的安亲班嘛，
嗯，
是课后辅导。
对对对
哦，因为就是我们，因为就是 Stanco 其实跟梦想之家合作过蛮多计划的，
嗯，
就是从那种一天的工作坊，然后到，
嗯，
可能是一整期的零零一的课，然后到什么 AI 什么零基础上 AI 这种都有。 然后所以我很常去梦之家都是看到大学生，
年纪很大的学生，
对，所以我以为就是只有，那像你们感觉你们的学员会蛮多的耶。
嗯，因为其实在台湾梦想之家有三个馆，宜兰、西门跟景美，对，那景美的就是主要就是大学生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去那个馆我也是看到大学生，
对对对对对，
哦，了解。为什么读历史系毕业会想要去 NGO 工作啊？
我觉得我高中的时候在思考说我想要就是以后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职业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就一直来就蛮喜欢做历史，然后也蛮喜欢教书的，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就是教历史老师。
OK
那但是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加入梦想之家做志工，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好像其实在教育除了学制以外有别种教育的方式，然后那种方式好像是我更期待的，不是只是带给学生学科的帮助，而是一些可能像我们可能就用学术一点叫做非认知技能，那他可能就是说学生一些自我管理啊，或者是他的比如说国中高中他们会说是品格力或自我领导力这类型的教育，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投入一个当时梦想之家就正在创新开始要做这个就业的计划，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加入这里面，然后我就决定说那跳脱原本的框架，然后就加入在梦想之家。
就是所以感觉你本身就是喜欢教育这件事情，但你但当志工的经验让你开启了另外一种投入教育的可能性。
对，
所以所以等于是你梦想之家最一开始在弄这个大专院校的这个培训计划的时候你就加入了。
对对对。
那就要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一开始想要那边当志工？
我为什么
那个契机是什么？
我觉得我其实大学的时候都也都没有想过我会去梦想之家当志工，那时候其实梦想之家没有就业这种辅导的，之前我们其实都只是客服班，所以我们其实只会提供学生比如说
就是客服姐姐这样子。
对对对对，就比如说教他们历史教他们英文社会这样。
那为什么在那边当？是不是什么学校学分需求什么类似这种吗？
刚好那时候认识到在里面工作的姐姐，然后她就说你要不要来
这里
教，推荐这样子，然后一个礼拜只要一个晚上就好了。我就说好，还不错，就去当志工，
然后就后来就慢慢变成员工，然后还做了好久。
对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你怎么在你在梦想之家工作，然后在 Stanco 学程式，但后来我们就意外的开始合作。那这个合作当初是怎么促成的？
好，这就要讲到说其实我现在做的这个大专院校的就业计划，其实它的有一个真正的名字叫做职涯孵化器。那这个职涯孵化器其实当时开展这个计划不是只有梦想之家自己本身，那其实是来有一个赞助者是摩根大通 JP Morgan。那他们的一个全球的一个慈善的基金，然后他们每一年就是投入在这个计划里面，
就有笔经费可以给梦想之家这边做使用的。
对，所以我们学生参与这个计划都是完全免费的。那他们其实不只是投入资金，其实他们也会给我们计划发展的一个策略方向。那特别其实摩根大通是一个蛮顶尖的跨国国际公司，
没错，
所以其实他们对于在职场上面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他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很了解的。那当时我们在做这个就业培力的计划的时候，他在2020年他们就说其实如果我们要更能够帮助这些培训的学生切中市场的需求的话，那资讯能力是一定需要的。所以那时候他就鼓励我们可以导入一些科技力的培训。
那是什么时候？就是你的第一次的那个，就是刚开始那个计划是什么时候？那时候是几年？
2018年的时候。
那时候 Stanco 成立
好像是刚成立，
刚成立对吧？
对，
然后就但那个计划会给你们一些方针，就会期待你们有培训，就是培训学生这些理想或是目标可以纳入资讯能力这一块，这样。
对，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决定说要导入，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也上过 Stanco， 所以我就跟我的老板就说，我有上过这个课程，那我觉得这课程很好。那其实我们当时也评估了非常多外面的培训机构，那我们会选择 Stanco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 计划里组成有蛮多人像我一样，就是我们都是文组背景，
嗯，
然后这一生可能都没有想过自己会
想觉得都没有这个脑
程式语言。
对，
那我们就在想说好像外面的培训机构好像一次就是很密集，然后好像就是立志就是要从零直接就是转到就是某一种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
哦、我懂你的意思，
嗯，
就是好像其他的机构可能会比较期待它是更有成果，就是好像一定要某种可以量化的成果，你一定要得到一个什么证照，还是你一定要就是拥有一定具备什么很实质能力，是这样子吗？
又或者是说就是学生一进去可能他就已经要非常确定他就是要成为一个工程师
哦，预设你一定有一个很确定的目标，
对对对、嗯、那如果基本上如果学生没有确定他们是走工程师，可是他们就是往这个路线去培训的状态下，那学生如果在中间脱落的话、
嗯、
其实可能就会在培训的成本上面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没错、
嗯、那所以其实我们那时候就在思考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部分是可以在中间，就是说对于一个完全没有想要从来没有想要接触程式语言、
嗯、
但是他可以先经过一个阶段、
嗯、
然后确定说哎，这个东西他是不排斥而且他也是可以学得来的、
嗯、
那他再继续衔接进他想要做工程师、啊、
更进一步更密集或是更具体化的训练，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001是一个蛮适合的一个课程、
嗯、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导入这个课程、
嗯、
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为了要导入，然后我们老板也跑来上课，
哦真假的，
对，然后后来
梦想之家机会老板，
对梦、哦、想之家现在所有就我们这个专案的员工都是 Stanco 的校友，
哦哦真的哦，
对对对对对，
哦那你们专案有几个人呢、啊、
其实我们专案正职的是全职的是四个、
嗯、
然后攻读生实习生有两三个，
但全部都有上过对不对？因为之前合作专案的时候成员也有部分就是实习生之类的，
对对 对，
对，哦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是说因为你们的专案其实是 for 就是职涯探索、
嗯、
所以感觉重点好像是探索，
对，
所以如果一开始的那个课程就是很明确告诉你说你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好像就失去了那个专案的某种目的嘛，或是希望给同学效果、
嗯、对，
然后刚好就是像我们刚刚讲001就是某蛮期待同学先了解一下很大概很大略的概念跟培养程式的兴趣这样、
嗯嗯嗯、
所以好像就会蛮适合作为一开始探索的一个合作的方案这样，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后来进来上 Stanco 的学生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像我一样、
嗯、
一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要上程式语言、
嗯嗯、
但是真的后来上完之后去决定想要成为工程师的人是有的，
哦真的吗？
对，他就是从原本就觉得说啊，我完全不把这个作为我工作的选项，
完全不是一个选项，
对，然后到后来他决定想要变成他的工作的选项，然后在半年之内他就很积极的去预备，然后后来成为一个工程师是有这样子的人、
嗯、哦，所以他最好这种成功哦，
有、
哦、那你等一下告诉我是谁，
好
好像很适合上 podcast
没问题那还有另外一种同学呢，是他可能过去在学校里有学过，
嗯，
然后就是因为他在学校里学过，他就觉得说我
就是不要
了，决定我一辈子都不要当工程师
对、哦、
然后后来他就听到说 Stanco 里面有蛮多的校友都是可能以前就是想要放弃啊、
嗯、
包含 Jerry 就自己常常讲他的故事、嗯、就是他原本就是想要放弃、嗯、然后后来上了课程之后他想要继续学习、
嗯、
那其实也有这样的同学，后来他上完之后就觉得说哎、哦欸，好像工程师又可以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选项。
我们合作的那些专案里面的成员他们通常都是就大概是他们的成员的性质大概是什么种，大学生快毕业吗、嗯、还是已经毕业还是什么？
对，其实偏向高年级的学生大部分是大三到硕二，那主要就是目标很明确，毕业要就业或者是在学期间但是想要去找实习的同学。
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不会收那种不确定要不要考研究所的学生吗？
对对 对， 对，
他们很确定自己就是会往职涯发展，只是可能不知道在就是要做什么。
对对对对对。
哦，那我想问，因为想必你们计划也不是只有跟 Stanco 合作嘛，你们一定还有开其他的合作的计划。那你那边有观察到什么样的学生，或是你们的什么样的成员会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或是会想要报名我们的专案呢？
嗯，
或是你们会怎么推？就是你们会怎么跟学生讲说为什么你要选择 Stanco？
嗯，了解。通常自主报名的有两种，第一种就是他很明确想要往这个方向走，
嗯，
然后他就是想说先来，他想要来 Stanco，
就本身自己就有兴趣。
对，那第二种是、嗯、他其实也很想搞懂，像我一样很想搞懂到底电脑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
嗯，
所以他就是也来报名，就是来尝试看看，
然后这些学生的就各种专业都有，文组非文组都有这样子。
对，那第三种类型呢是其实我们本身在学生们报名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先去搜集他的未来想要发展的方向。那因为其实我们自己有一些资料库，就知道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发展这个目标，那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筛选出适合来上 Stanco 的学生，我们就会来邀请他，我们会告诉他说为什么你推荐你来上，因为这个课程其实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其实这个是需要程式语言的能力的，那我们会推荐你来上这个课程。
那什么样的人会让你们推荐来上，就是说你们会关什么样的职业的选择会让你们觉得他可以来上课？
根据我们过去学长姐累积的资料是这样，就是工程师、数据分析师，这一定会是一个部分。
对对对，就最核心的。
对，那第二种人呢，会是 PM， 就是他想要往科技业的 PM 走。
哦，科技业 PM， 对，那当然就是要可能可以沟通什么的。
对对对，我们计划里就是有蛮多同学是 PM， 然后他们就上了这个课之后，他们更知道怎么去跟工程师沟通。那第三个就是，如果像是产品经理啊，或者是他本身是行销类型的，有一些行销可能会需要。对，那我们又会看说，因为行销它的领域很大，那如果是偏向数位行销或者是资讯类型的，我们也会推荐同学来参加。
哦，就是行销、PM、科技或者甚至的，然后跟到工程师的这些领域想法都会想要来，推荐他们上。
对，
那这些来上课的学生，他们的回馈怎么样？
因为有蛮多同学，他们其实在上课的同时，他们就是有在科技业里面实习。所以其实他们就很实际的分享说，如果是这些文组的同学来说，他们就会觉得说他们好像更能够理解工作专案的一些运作，或是更懂得怎么去跟工程师沟通。那如果像是工程师，就或者是以前是资讯背景的同学，有蛮多同学是反映说，其实有时候他以前在学校里面学的一些基础，他不是这么的了解他背后运作的原理，可是他好像来 Stanco 就好像了解说，哦，原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哦，就是你说即使之前是可能类似背景的，或是有学过程式的同学，他还是会觉得专案的课程都很有帮助，这样吗？
对对对对，以前可能他在学校学的一些知识他没有搞懂，可他就觉得说，好，反正我就先记下来，然后就这样做，然后就是习惯了。但是后来到 Stanco 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哦，原来当时我学为什么他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他会这样发生，他电脑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这样子。
那你观察到除了你刚刚提到就是上完课之后真的有变成工程师的学生之外，你觉得其他的同学他们在上完这些课程之后对于这个计划的发展来说有什么帮助或是改变吗？
是指说就是
这些学生他们因为这个就因为参加这个专案嘛，然后可能就接触到 Stanco 然后就学了程式，然后你觉得在这个参就是他上完课之后有真的实际帮助到他们探索吗？还是
我觉得是有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哦，那我学完我就是哦发现我对程式很有兴趣，但我觉得学完之后发现我对程式没有兴趣也是一种探索，就是对，你觉得是有帮助的吗？
我记得当时001的课程设计的时候 Jerry 是有分享，我有点忘记，就是但是他好像是说他当时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在各个领域都就是稍微触碰一点点，然后可以去思考看看自己喜欢什么。那我觉得的确是有听到一些文组想要转工程师背景的同学，他们在这个课程之后，他们原本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原本觉得只要打扣点就是工程师，可是他们不太了解说后面其实还会有分什么前端、后端，然后对，然后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在一些课程的单元里他特别感兴趣，或者是他在操作的时候，然后那时候 Jerry 可能就会分享说，哦，这个大概就是在做的什么事情。是哪一种工程师在做的事情，那这时候这些学生可能就会想象说，哦，好像我对前端比较兴趣，对后端比较兴趣，
至少可以更细化细节化的分辨说就自己喜欢适合什么或是喜欢什么部分，就好像更了解这个产业这样子。
而且因为他们其实实际打过这个 coding， 所以他们其实也不会害怕说好像这个东西如果要转换的话会很难。
你刚刚提到说就是你自己学完之后你也有帮到自己的工作什么那些的，如果再回到这个计划来说的话，你对于就是你觉得这个专案嘛，就你现在工作的专案来说，你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短中长期的目标吗？
我觉得当然其实第一个蛮重要的部分是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在 投入更多的资源，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接受到程式语言的教育。
嗯，
对。那特别是其实我们内部也有一个讨论，就是说是不是其实就是这个年龄层可以往下走，如果学生们在更
早一点
接触，会不会其实他、哦、可以更提前去探索这个领域、
哦、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目标。
嗯，
第二个目标的话应该就是说，其实我自己内心里还是有一个小愿景，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后面的资料库整理起来、
嗯、
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更自动化的优化，以至于可能有些学生他们提供了他们的职涯目标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分享说，那你这个职涯目标要预备什么样的能力等等这样子。
嗯嗯嗯，现在的就是你们的资料，就是你们目前大概收了几位学生，这个是可以透露的吗？
应该
会有什么超过500位这种？
应该有1000多位，超过1000位。
哦、
但是1000位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这8年下来累积培训深度培训的学生是1000多位、
嗯，
但是我们其实有广度触及5000多位、
嗯嗯嗯，
所以其实如果说比较大一点的话是5000多，但是如果是比较深度一些的、
嗯，
就是比较细节的一些资料的话，我觉得大概是1000多，
就是有比较长期的陪伴的学生，可能就至少1000位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哇，那真的是很多哎、欸，
嗯，
然后你基本上就是从头到尾嘛，因为你是从一开始就加入，
对，从第一届到
现在这样。
嗯，
你觉得这些学生有什么变化吗？就是大学生们有什么变化吗？
嗯、哦，我最近有跟我朋友分享，我发现一个有趣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说，好像每2到3年，其实大学生们热门的职业会有一个转换，
一个周期，是不是？
对对 对, 對，
2到3年一个周期。
然后，而且就是比如说，2、3年前。我们就计划里开始出现了1、2位的同学，他们是想要往数据分析走、
嗯、
然后到现在其实3年过后，其实这个比例就变大了，
变高吗？
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数据分析可能是现在蛮多文组同学想要走的一个趋势。
这个是从现在开始算2、3年前，就是2020、2021的时候
差不多，
是差不多是数据分析，然后现在慢慢先变某种趋势这样子、
哦、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是否文组的同学的，
对。然后在更之前呢，我们就发现说，哎，有一段时间文组的学生喜欢走社群行销，
没错，哎，真的哎，好像是哎，
对对对对对，
就是像我们社群小编那种。
对，然后现在其实我觉得，除了数据分析以外 ，BD 也是一个现在有蛮多同学。
BD 是什么？
它有一点像，它叫做商务开发，
嗯，
然后它其实有一点像是业务，可是我想商务开发它它可能会分成3种层面，一种是开拓市场的，
嗯，
对，就是我们常见的业务可能会比较偏向是 B2B 啊，或者是 B2C，
嗯，
然后但是 BD 的话，可能他会想的是策略层面，我怎么去开拓我的业务这样子。
这是一个更新的，就是最近发现的，就大家想要投入的趋势。
嗯，就最近也蛮热门的。
其实我以为大家会想要当网红或是 YouTuber、欸。还是你们的，还是在这个 program 不会有这种培训？
哎、
欸，你们会培训别人当 YouTuber 吗？
其实我们每年会遇到2、3位，但我在想，可能我们计划里不常遇到这样的学生，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资源还是比较偏向，就是进到企业里面工作的资源这样子。
嗯、就是哦，对，所以你们的培训可能目前没有什么影片剪辑或者是什么企划型什么剧本那种。
对，目前如果是。就是这种比较细一点，就是专业一点的课程的话、
嗯，
我们就比较会就是比较是补助学生去外面上课。
哦哦，所以你们有提供学生就是自己去报名，
嗯、
然后你们是提供补助这样子。
对对对 对,
對。哇，欸，什么样的学生可以被纳入这个计划？因为听起来这个计划资源蛮丰富的。
嗯, 嗯, 嗯，
如果他可以成功，对啊，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大学有这些资源的话，我好像会有很多机会去探索新的可能。
我们目前我们每一年就差不多会是在6、7月的时候招募。那我们招募的会是有2个 program，一个叫实习生计划。那实习生计划主要就是给，比如说今年是2024年，那我们招募的就是2025年6月之后，他还在学，但是他想要去企业实习的学生，那可能是暑期或者是1年或者是半年的学生，他就可以来参与这个计划。那第二个，我们会招募的计划叫人才发展计划。
嗯，
人才发展计划主要是给2025年6月就要毕业，可是他选择要进入到求职市场的学生来参加。
一个就是要毕业， 然后要求职，一个是还没有毕业但想要去实习，
对
这样。
对对对。
哦，然后可是他们有什么条件吗？就是他有经济上的条件吗？或者是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才可以被纳入这个专案？
刚刚讲的会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是我们会做面试跟甄选。那面试甄选主要会筛选的会是学生的积极度，那我们主要是会请我们计划 program 的一些 mentor 老师来面试学生，然后让去评估说学生的时间安排啊，或者是学生的积极状态适不适合参与这个计划，这是我们第二个看重。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提到说就是经济上的一些条件如果有符合的话，我们就会优先的参与在这个计划里面。
哦，要怎么样看学生的积极度啊？
我们通常会是用面试，然后我们会设计一些题目，其实我觉得就会有一点像是同学们去企业面试的时候，
没错。
然后老板可能会问说什么，你人生最挫折的事是什么？然后或者是，你有没有团队合作的经验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带领？你有没有失败的经验等等？然后就用透过这些回应去了解学生。
那你有面试的那个人角色过吗？
有。
那你要怎么看呢？
我怎么看哦？
就是通常什么样的点会让你觉得说这个学生真的我需要把他拿进这个计划？
通常如果学生有参与一些社团经验或者是课外活动，然后而且他其实在社团或者是课外的活动里面有参与在可能筹备或者是社团干部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会觉得通常他会是比较利他主义的。那通常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培训计划都会蛮期待，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在这个社群里是贡献的，不是只是获得帮助的。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些学生是他们可能参与这个计划之后，他们觉得这计划很好，他们就说因为我请你们来，直接我自己来在我们学校办一个校园讲座，然后帮助你们可以宣传你们的计划什么的。
你说学生自己办计划让你们来宣传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让我们觉得就是还蛮就是很帮助我们promote 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其实也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然后或者是有很多的像我们现在计划里面50%以上的 mentor 都是我们计划毕业的校友。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会蛮看重说那你过去的经验有没有，你参与一些社群可是你也有回馈，或者是你有也有投入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通常有这样子经验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其实他的心态可能是利他的，然后在团队当中是乐于分享的。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过的观点，因为我刚问你的时候我本来预期你会回答一些 我没有预期到利他主义会是一个你觉得重要的特质，因为我原本以为像这样的面试，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会想要呈现我很努力，然后不会放弃，或者是我很确定我未来职业发展是什么，但我没有想过会是要贡献回馈的这个特质，但你这样讲好像也蛮合理的，因为好像这个企划这个专案的本身就是 for 一群不一定确定自己要什么的学生，所以对这些学生来说好像得到资源之后可以回馈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比起说他很确定我就是要来这边培训当一个什么这样。
我觉得某个程度其实刚刚讲到那些也是很重要的重点，也是我们会看的。那但是我觉得利他主义这件事情，我觉得或者是换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是某一种团队合作。那在当今天在参与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学生不是只是自己一个人接受课程，他其实是需要跟业界的老师去做接触，然后他也要跟一些其他的同学一起来学习跟上课。
那一些老师接触是指说那个专案会有一些什么
mentor,
就是那个 mentor, 那 mentor 会给他们什么帮助吗？什么比如说什么面试建议吗还是什么？
对，其实我们的培训是一个蛮带状的一个培训，就是我们不像外面可能偏向是单点式，就是说学生可能需要履历的时候去做履历咨询，学生可能需要面试的时候去做面试的训练，我们其实是一整套就包好了，我们就会帮学生已经规划好时程，每年的几月几月同学就要开始做一个探索的工作坊，然后他们要去做一个职涯的定向，然后再来几月几月要上履历的培训跟面试的训练，
就是一个一条龙的服务。
对，那其实对我们来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连在一起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你选择了什么样的职涯方向，关乎到你履历要怎么写，你的履历想要呈现什么东西，其实关乎于你之前定的方向，你需要做什么样的培
训。那他们最后会真的有一个 真的去媒合的机会吗？还是那个机会是在他们自己？你们会帮助他们做媒合吗？
我们是会有一个媒合的过程，那就其实我们有合作65间企业，然后每一间企业可能每一年有释出职缺的话，他们会在2-3月给我们，那我们就会帮助我们学生提供这些资讯，那学生还是走他们的管道去投递，但是我们会特别把我们申请的学生的名单整理给企业，那有些企业可能看中我们的培训，就会给学生优先的面试啊，或优先
还是会有些机会这样子。
对对，但是我们的学生也非常欢迎他们去投外面的工作，
没有限定一定要是你们自己内部的或是你们合作的这样子。
我们也有学生是去外面找工作之后，那个企业发现说哦，学生参加这个 program， 后来找我们合作。
哇，这整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是你今天的故事，就听起来不管是学生自己本身的回馈，还是你本人因为去上 Stanco 然后跟 Stanco 的合作，都是一个基于这个悲伤利他主义的这个想法。因为感觉你本身就是一个蛮会愿意分享或是连接资源的人嘛，所以你好像也会你自己就也连接资源，然后让我们有机会可以跟旺仔合作，然后你也会期待学生在有资源之后也可以把资源再带回来或是有更多的合作。听起来
就是蛮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哦，好酷哦。你觉得因为你刚刚你是做你说你在旺仔7-8年嘛，然后实际工作的是6-7年的时间，因为有几年是志工，
对，
你觉得这些这个几乎八年其实是一个很久的历程，以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一个NGO 工作者来说，你其实算是一个很资深的工作者，你觉得这个工作带给你什么改变或是收获吗？不一定要很大。
我觉得有三个部分，第一个是在梦想之家自己本身，因为我觉得这可能是团队的文化，就是我觉得梦想之家其实工作的员工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
就很年轻，
非常的年轻的一个团队，然后团队又是一个精兵制，就是我们所有全职团队是就是
很少，
非常少，10个以内，
精兵制就是人很少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蛮有热情，而且大家其实是蛮愿意去挑战自己跟接受学习跟成长的，所以其实在这一个环境里面工作是蛮被激励的，然后大家其实也很常会分享，像大家可能我们下班的时间大家就揪团一起去上 Stanco、对，然后上完 Stanco 之后大家也会分享说那接下来 Stanco 上完你会想要再学什么，有些人说我想要学 SQL 啊什么的，然后就我觉得这是一种职涯面向的一个彼此的，
就好像对你们来说工作虽然是要推广大家职涯然后去多探索，好像你们回到你们自己本身，你们也是一个很喜欢探索跟就是不排斥学习的人，所以甚至愿意花下班的时间去进修，类似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而且有时候大家进修是一起的，然后会分享资源，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对，然后第二个话我觉得是在 NGO 这个产业领域工作，我觉得蛮特别是的确我觉得因为 我其实毕业我毕业那一年的时候我刚好有看到一个报道，是台大的李吉仁教授鼓励年轻人可以去 NGO 闯荡一下，然后觉得说 NGO 是一个蛮可以发挥的舞台，对，然后会不对于人才来说不设限。那我觉得我其实这6-7年在梦想之家工作，我觉得我也是经历到一样的事情。
你觉得在 NGO 工作6-7年支撑你下去的是什么？一定不是钱吗？
当然我必须要说其实我觉得 NGO 现在在薪资福利上面是有慢慢的在对齐，我觉得大家看到说 Teach for Taiwan 或者是军医，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然后想要改变这个产业领域这样子，那我觉得但我觉得的确支持我下去的我觉得是因为每一年我自己本身啦是一个蛮喜欢挑战的人，
然后挑战6-7年还是很喜欢，
而且刚好其实在这6-7年里面其实我每一年都会经历到不一样的挑战，
当然感觉出来，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好像都还有一些东西可以学习，
代表你其实都一直都有余裕在发现新的挑战，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学社工，然后我身边很多朋友就是当社工在 NGO， 我觉得这个很吃你的能量跟状态，就是当你自己能量耗尽然后没有力气挑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挑战都不，我不想再努力了。可是听起来你是一个很有热，可以从子文的，就是分享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有热忱，而且好像会有新的余裕去迎接挑战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是某种特质。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一个部分，
嗯，
就是也看见说跟着这个计划一起成长跟发展，然后我觉得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动力这样子。
嗯，好，那最后我想要问你，就是如果你当初没有机会接触到 Stanco， 就是，不管是因为你可能没有来上 A2Gmail， 然后没有机会认识，
嗯，
或者是你当初假设你没有学 coding 的话，
嗯，
你觉得你现在会在做什么事，跟你会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觉得可能我就不会像刚刚说的，就是在未来把有资讯环境的工作
纳入
的，或者是需，
嗯，
对，或是需要资讯能力的工作这件事情纳入我的职业的考量。
哦，你可能就还是会觉得你就是那个就是不是 coding 的脑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就还是文组的脑这样。
嗯，
哦，所以听起来感觉 coding 好像打开了你的想法的一个可能性嘛。
对，
虽然不一定就是这样，但是就是好像多了一些选择的感觉。
对对对，
嗯，好，那我这边好像觉得差不多，有没有什么我就是我今天没有可能没有 catch 到，但是你有想要分享的点吗？
好像没有，欸，好像都有聊到。
好，那太好了，那就这样了。
好，
好，拜拜，
拜拜。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并留下5星好评。那我们下周见，拜拜。